4月19号星期五，就在刚刚，伊朗的城市伊斯法罕靠近机场附近的地方发生了爆炸。有消息说这是以色列的一枚导弹击中了伊朗的这个地方，是以色列在进行报复。那伊朗国内的媒体说是他们启动了防空系统防御对抗几架身份不明的无人机的结果哈，所以还有很多消息有待于核实，大家可能进一步会在媒体上看到更多的报道哈，我在这儿就不给大家进行直播了。但是伊斯法罕这个城市确实很特殊哈，这个城市旁边有一个非常大的伊朗的空军基地，而且伊朗导弹的主要的制造基地也在这个城市的附近，然后另外好像说它的一些核设施也在这个城市附近。那现在伊朗境内的主要的商业航班全部停飞，像中东的一些其他的航空公司，阿联酋航空、阿布扎比航空，他们都改变了这个飞行的路线哈，远离伊朗的西侧。你看这个导弹就是你来我往哈，相互报复，打着打着真的怕变成直接交火，我们都不希望事态升级哈。这两天美国媒体也报道说以色列在4月1号袭击叙利亚的伊朗使馆。以色列这个行动他们是一个 miscalculation， 就是他误判了，他们没有想到伊朗会如此的愤怒，伊朗会直接对以色列本土发起报复。而他们在这个行动之前甚至没有提前通知美国哈，给美国一段时间或者是得到美国的允许再发射，大概就是准备射击发射这个行动之前几分钟才告知美国哈，所以美国也非常的生气，认为以色列的这个举动就太冒失了。你看这种 miscalculation， 这种误判多了实际上就很容易出问题哈，擦枪走火。我们来说说别的吧，说说我知道的。特朗普用竞选资金给艳星封口费这个刑事案件经历了3天，终于选出了12个人的陪审团，那这个案件终于可以往前进行了哈，可以进入到正式的庭审阶段。虽然这个案件审的主要是封口费的问题，这个 hush money， 但是肯定会重新打开尘封多年的婚外情丑闻的这个事儿哈。那因为你为什么要支付封口费，真的有没有支付封口费是取决于这两个人到底有没有有染，还有没有发生这种婚外情 affairs， 特朗普是一直否认的一个状态。那法官呢，他甚至表示说可以愿意去邀请特朗普的妻子梅拉尼亚出庭作证。梅拉尼亚和特朗普的关系哈，这也是一直媒体多年来经常猜测的一个事情。婚姻的关系好坏只有两个当事人才最清楚最知道哈，但是可以从外部的一些情况能够看到，梅拉尼亚她并没有陪同特朗普出席一些刑事案件、民事案件的庭审或者听证会。另外呢，她也没有陪特朗普出席太多的竞选活动，比如说非常重要的那个 Super Tuesday 超级星期二那一天，梅拉尼亚根本就是没有出现的哈。她住在佛罗里达这个海湖庄园这边，所以在佛罗里达的出席以及在佛罗里达他们的那个 Mar-a-Lago 海湖庄园里面1到2个竞选活动他是出现了，包括前一段时间在海湖庄园他们接待了匈牙利的总理欧本哈，因为梅拉尼亚也是东欧人嘛，所以他也在那个活动上出现了。这个前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她对外是说哈，自己关注现在的重点就是她和特朗普的儿子 Barron， 他现在是高中的最后一个学期，毕业典礼很快发生，然后 Barron 会上大学，他希望有更多时间和孩子在一起。然后特朗普他也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抱怨说纽约的庭审可能会导致自己错过 Barron 的高中毕业典礼。多说一句哈，这个特朗普的最小的这个儿子 Barron 他到底会上哪个大学呢？媒体报道说因为这个 Barron 他特别想回纽约哈，大家知道特朗普他们一家是纽约人，但是当了总统之后尤其是纽约这么蓝嘛，所以就很讨厌特朗普，特朗普也在纽约多个案件哈被告被起诉，所以他也很讨厌纽约。离开白宫之后他就直接搬到了这个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去住，所以 Barron 他是很想回纽约，据说他最想去的是 NYU 哈，纽约大学，不知道他可不可以如愿。这个 Barron 呢，特朗普这个小儿子是出生在2006年，也就是在他出生不久之后，特朗普在一个高尔夫球的巡回赛上认识了这个艳星哈 Stormy Daniel。当时呢，他和梅拉尼亚只不过结婚1年哈，那梅拉尼亚可能并不知情对这个 affairs。 据说美拉尼亚第一次知道特朗普用竞选资金给艳星封口费是在2018年媒体报道的时候，当时他非常的气愤，那个时候已经入主白宫一年多了哈，他愤怒之下就直接坐飞机离开了华盛顿 DC， 飞到了佛罗里达的这个海湖庄园棕榈滩这边住了一段时间，两个月之后哈，终于回来，就是答应陪特朗普去参加国情咨文的这个去国会的这个演讲，但是他的这个态度还是很明确的哈，坚决和特朗普乘坐不同的车辆抵达国会。那对于现在特朗普所面临的这些刑事案件的庭审，接近他的人表示说，美拉尼亚认为说这是特朗普的问题，是特朗普的麻烦，跟他没有任何关系哈，就完全不想出席或者完全不想参与到任何其中。特朗普之前的一个关系很紧密的幕僚哈，这个Kellyanne Conway， 他就是说哈，之前在国会作证的时候，就是说特朗普只怕一个人，这个人就是 Melania Trump， 也就是他的妻子哈。至于如何去理解这种害怕，大概是 Melania 知道太多秘密了哈，知道太多特朗普不为人知的一面，所以媒体将 Melania 认作是那个可以 make him or break him， 可以成就他或者毁掉他的那个人。好，最后抱怨一点哈，我下个月要回亚洲出差，顺便回老家看看，所以就在南航上面买了机票，买了一段就是从韩国飞到中国的，时间上因为有变化，所以就需要改签。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这种国内航空公司的 APP 的程序，不论是 APP 的程序还是那个在微信里面的那个小程序，你在那儿操作改签，最后都要有一道就是人工要在后台进行审核，审核完了之后还要给你发到你手机上进行什么验证码。你想因为时差的原因，因为手机 SIM 卡的原因，就是我这个他们是联系不到我的，我这个订单后来就被取消了。然后呢，我多次尝试在这个小程序上面或者在 APP 上面去找这个人工服务哈，来解决这个订单的问题。但是你知道他们现在自从有了 AI 之后，就是 AI 霸屏，就不论你怎么样他都不会给你真正转到人工哈，永远都是那个 AI 说着给你发一堆链接，然后说着那些根本词不达意的话，就是没有办法帮到我，只能够打电话给客服。所以这两天搞得我的焦虑症都快犯了，因为你真的想找到一个真人客服太难了，我不仅自己打，然后这个还拜托国内的朋友帮我打，但是最后还是需要什么我手机的验证码等等，最后终于啊，就是六七个电话大概累计等待时间一个小时左右之后，终于是弄成了哈。其实很简单的一个事情，就是我改签，然后我补差价或者是补手续费，我愿意交钱，但是真的不要给我搞这么长时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相同的经历哈，其实本来用这种 APP 或者小程序应该很方便的，但是如果你遇到改签或者是退票，那就是另外一个事儿了，完全不能够手机操作，要后台人工审核。我以前在国航上买票就更逗，他们的网站 APP 和小程序是三个不同团队操作的，你根本就不可能去跨平台让他们去修改你的订单，虽然你默认他们是一个公司的人，但是他们的渠道是不一样的，你给多少钱他们都办不到。我就在想，如果有一套比较好的这种 IT 系统或者是一个比较友善的这种界面，他们既能够节省自己的这种后台人工的成本，对吧，然后也能够提升用户的这种服务体验，你就改进一下就是一劳永逸，不是吗？然后这个国外有那么多好的这种APP 的平台呀，或者是航空公司的平台可以做进借鉴。刚才我就在和我一个在美国这边做用户体验研究和提升的这样一个朋友哈，在 TAC 的这个朋友聊天，就说到这个问题。然后他就是说，因为国内估计这些公司的团队里面可能根本就没有去做这个用户体验调查和提升吧，因为他们有很多固定的订单来自更多更大的平台，或者一些商务这种订票的公司，对吧，或者一些企业订票的公司，他们实际上是懒得去维护你一两个，为了提升你个别用户的体验就去升级这种系统啊，暂时可能还不是他们的需求所在。哎，好吧，简单抱怨一下哈，希望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当然你如果有什么样的这种购票的经验和体会，也可以愿意跟我分享。好，感谢，周末愉快。